Why don't you start by being honest with me?
I've never told anyone.
Maybe you should.
When I was young, I had an affair.
She was a friend of yours?
A kind of friend. She liked being read to.
You never tell me what you've been studying.
I'm studying a play. You can read it.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Sing to me of the man, Muse. The man of
twists and turns, driven time and again off course.
Why do you leave early?
He always leaves early.
The affair only lasted a summer.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Even the thought of it kills me. Do you love me?
Excuse me? I'm looking for Hannah Schmidt.
Schmidt just left.
Left? Did she say where she was going?
Silence in the court.
I'm going to take these cases one by one.
My name is Hannah Schmidt.
You joined the SS in 1943.
They were looking for guards.
I was a law student. I remember very clearly.
Societies think they operate by morality, but they don't.
Each of the guards would choose a certain number of women.
In the evening, Hannah Schmidt asked them to join her. She was making these women read aloud to her.
You keep telling us to think like lawyers. What are we trying to do?
We are trying to understand.
Look at that woman.
Which woman?
The woman you're always staring at.
I don't know which woman you mean.
Did she acknowledge the effect she had had on your life?
She had done much worse to other people.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No, no.
Have you spent much time thinking about the past?
Doesn't matter what I think. Doesn't matter what I feel. The dead are still dead.
How wrong can you be?
In his 似乎这个汉娜是一个重感情啊重感性的一个人啊，比如说她这个作为一个中年妇女嘛，她居然去勾引一个比她小很多的这样一个青少年啊，那么这已经够惊世骇俗的啊。那么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实际上她个人还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啊，非常受理性的这个约束和控制。比如说他跟这个麦克相爱以后有一次他看到那个麦克脸上有那个沾黑的这个煤灰他就毫不犹豫的把它擦掉，而且马上命令他去洗澡啊。
You can't go home like that. Take off your clothes.
他是一种那种还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德国人，就是具有一个德国式的理性的这样一个人。包括他就是他是一个原来是一个电车上的一个售票员嘛，他在电车上的时候，那个汉娜不是这个麦克有一次偶然的在电车上碰到他就想跟他亲近他那时候就是冷若冰霜后来回来之后就非常生气就是认为你怎么在公共场所跟我表示亲近这个麦克都心里觉得很委屈，他说怎么你变了一个人是吧，在家里跟我那么热乎，到外面根本就好像没看见我一样这就可见是这个汉娜这个人他是非常理性的一个人，在公共场合他就完全是按照那个当时的那个秩序那种规则来走的，但是在私人领域他可能情感他有一些有他浪漫的地方，有他奔放的地方包括他的这个两次从麦克的生活中间离去，也是看到这个，也可以看到这个人，这个女人是非常具有一种理性的控制力的那么第一次离去就是当他与麦克的感情出现裂缝的时候，就是说当他们最初的那种狂热这个释放之后，那么这个麦克呢又跟他的那些同学玩到一起 同学中间也不乏一些妙龄女郎嘛，那么他心里也慢慢就走神了嘛。就当这个汉娜看到这种苗头的时候，他马上就把家给办了，不辞而别，就把麦克那种火热的心就悬在半空了。那他知道这个可能这样下去没有什么结果，这是他从这个麦克生活中第一次离去那么第二次呢，是在这个监狱里面后来他被判刑了嘛，就到监狱里面去了。那么其实这个麦克还是心里应该说还是爱着他，或者说很喜欢他嘛。所以麦克他寄那个磁带来，就是麦克自己朗读了很多的书这个把这个朗读下来的录好的磁带寄到监狱里面，这样就是用他的朗读可以说陪伴这个汉娜在监狱里面那种他那种无聊的时光嘛。
Shades of famous heroes, men who died in the old days, and ghosts of an even older age I long to see. Come, sheath your sword. Let's go to bed together. Mount my bed and mix in the magic work of love. We'll breed deep trust between us. Not for all the world, not until you consent to swear, goddess, a blinding oath, you'll never plot some new intrigue to harm me. Straight away, she began to swear the oath that I required. Never, she'd never do me harm. And when she'd finished, then, at last, I mounted Circe's gorgeous bed. So, once when young dawn with her rose-red fingers shone once more, they yoked their pair again. And out through the gates and echoing colonnade, they whipped the team to a run. And on they flew, holding nothing back. And the princes reached the wheat lands.
The wind cried, the vast waters of the petrel and the porpoise. In my end is my beginning.
The fish was about 40 feet away.
Truly, Anatole, I have to confess I am jealous.
Anatole, it's true.
Until now, I thought it was all a fairy tale.
Perfectly astonishing. I've always said it was all tricks, but you went off to sleep under my very eyes.
Snatched in his left hand a large newspaper from the table and began stamping his feet and flourishing the stick and the newspaper to drive Gregor back into his room.
Shivago tightened, even the cake rather like kebaba or room, known as the Shivago bun. And at one time you only had to say to your slave driver,
now for both,
Shivago's flesh, rather as if you had said,
she knew that to war,
he carried out of his slaves and was the end of the blood.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by Anton Chekhov.
The talk was that a new face had appeared on the promenade. A lady with a little dog. Dmitry Dmitrich Gurov had already spent 2 weeks in Yalta, so he was bored with it and always looking for fresh faces.
麦克也为他做好了这个出狱以后的这个准备，但是呢，这个汉娜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去就是永远的离去，就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自杀那么这完全是他一种理性的一种考虑那么汉娜这个人他是对理性是非常崇拜的那么一个最典型的事件就是说他对自己作为文盲的一种羞耻感，一种恐惧感因为他觉得理性是最高的，如果自己连文字都不是的话是非常丢人的他非常害怕自己置身于这个理性之外只有在理性的光照之下他才能够得到一种安全感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包括他这个在法庭上面被指控就是犯了罪说他有一个那个文件是他写的是他做的，其实他只要说出自己是一个文盲那么法官就可以完全的推翻那另外几个看守，那另外五个看守就是他的同事对他的一种指控就是因为那些人把那个罪名全都加到他身上，都是他干的如果他说我不认识字，我怎么可能写那个文件呢这样不就一下就解脱了？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就是宁愿自己去坐牢，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一字不识的文盲那么实际上这个文字实际上是他 是这个代表人的一个理性的一个水平，是吧？那么就是可以看出来他对这个啊理性的一个崇拜到了一个何等的地步。可以说是汉娜不仅被这个法律与理性耽误了精神，也被他们夺取了永恒。那么这里是对这个汉娜的一个分析，她的情感和理性啊的这样一个分析。那么麦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麦克是这样，他是在无论是在情感上面还是在这个道德上面，他都是比较的犹疑的啊。说他在情感上面犹豫了，就是说他是贸然的进入这一段情感的啊，当然他是比较被动的啊，一个少年来说，他对一个成熟女人的这样一个诱惑的话，还是比较难以抗拒的啊，那么随着时间推移了，他还是有一些道德上的一种顾虑啊，比如说他就不敢跟他的家人讲起这个事情啊。当没有别人发现的时候，他可以表现得比较大胆啊，包括这个他们去一个教堂啊，那个在那个门口啊，这个去买什么别的东西吃的时候，他们都比较亲热啊，接吻啊。但是旁边人都说，哎呀，这个你跟妈妈啊，这关系这么好，他都不觉得有什么这个难受啊。但是在自己亲人面前，他就不敢说这些啊。那么，还有他一旦这个跟自己的那些同龄的那些男女在一起的时候，他这时候就是对这个汉娜的情感就是有些疏远了啊。那么他在情感上是犹疑的啊。那么汉娜也是发现了这一点啊。后来他当然这个并没有能够跟这个汉娜结婚了，因为汉娜也是到监狱里面去，也是不在监狱，也是他先就离开他而去了。但是他这个人的意思就是还是不能忘怀这个汉娜啊，即使他已经后来又恋爱又结婚了，但是他总是这个有些心不在焉啊。那么在婚姻生活中间他的那个妻子总是不知道他脑子里面想什么东西啊，甚至在那个性爱的生活中间，他一下子可能就走神了，知道吧？所以妻子就不满意啊，就是后来也跟他离婚了啊。那么这里也说明这个人的一段这种非常深的这种情感的生活，特别有了这个肉体的关系之后啊，不论是你是主动还是被动，你是有心还是无心啊，不论你是初恋是不懂爱情也好，还是你见多了什么都看惯了一样，什么都无所谓一样啊，都会对你后来的生活会发生很深的影响啊。所以这段情感实际上就是妨碍到后来他完全就全身心的去投入自己的婚姻生活啊，但是他自己呢，他又没有这个彻底的想要接纳这个汉娜啊。那么他在监狱里面啊与汉娜相会的时候，他啊这个很高兴的汉娜学会了阅读啊，当然他也希望这个汉娜对过去有一个反省啊。当时这个汉娜跟他有一个对话啊，他说，当他这个麦克说，我很高兴听到你已经学会了阅读，但是汉娜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更喜欢听人朗读啊。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其实不仅仅是听他朗读这么一个表面的事情，而就是说他更希望跟这个麦克在一起，能够就是说听他朗读出来的这个文字有别有一番滋味，而且说就等于说跟你在一起我会更加的幸福，这样一个意思啊。这实际上就是汉娜表达他希望跟麦克共同生活的一种愿望，可是这个时候麦克没有予以回应啊。本来他这个握着那个汉娜的手，这时候听到这句话他就松开了啊。这时候这个汉娜是，我想他心里是非常的难过的啊。所以等这个麦克离开之后，他不久就自杀了啊，因为他觉得自己最后一线希望也没有了啊。那么麦克他这个人也是在情感上面，在这种理性上面，他有很多的犹疑，有很多的顾虑啊。他对这个汉娜的接纳，对他的这种一种宽恕都是有限的啊。 我觉得接纳和宽恕都应该是完全的啊，不完全的话，那么没有最终的一个结果的啊。那么讲到这个罪疚和忏悔，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向谁来忏悔啊？汉娜他也是有一个像后来可以看出来他还是略微有一点忏悔的心啊，就是他把他的积攒的一些钱啊，后来就交给那个麦克说，你把这个钱交给那个就是有一个受害的幸存人啊，就是他们那个集中营有一个幸存者啊，一个老太太啊，老太太已经去世了，她的那个女儿一个犹太女作家还在，就是要她把这个7000块钱吧啊转给那个幸存者的女儿啊，还有一个那个茶叶罐啊也是还给她啊。那么这也是表示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对人的一个忏悔之心，当然这其实是不够的啊。我们说这个像真正的忏悔是面向神的一种忏悔啊，这个从基督教来说是这样的啊。那么当这个麦克把这个钱把那个茶叶罐和那个钱给那个犹太女作家的时候，那个女作家拒绝了。他说这个我接受了他的话，接受这个钱的话就意味着我接受了汉娜的忏悔，他觉得这不行啊，按照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立场与原则啊，是不能够这样的啊。他说他也没有权利没有资格啊，因为犹太人他们是讲讲是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啊，那么是他们是那个有恩必报有仇也是必报的这样一个原则啊。包括现在这个犹太人对那个纳粹所犯下的罪行还没忘记，至今还在追捕那些漏网之鱼，那些当年迫害他们的还没有受到惩罚的那些人。这跟我们经常说的那个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啊，这个原则是比较相信的啊。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理性的原则啊，这个原则跟汉娜所坚持的那种理性原则虽然不太一样，但是它的本质上是相通的，它是都是一种非常理性的一种态度啊。那么我们说这种忏悔对人的忏悔它是有限的，我们当然可以向受害者去忏悔，但是这是不够的啊。那么真正的宽恕和赦免是神的一个权利啊，那么救赎更是神的一种他的一种特权吧啊，那么人无法真正救赎别人。我们要把一些问题要带到神面前，带到超越的维度啊。那么理性和爱情也不能成为这个最终的救赎啊。那么这个汉娜她自己认为的救赎就是麦克的爱情啊，其实麦克的爱情不能成为他真正的救赎啊。所以最后他这个死亡也是非常有意思，非常的具有象征意义啊。我们知道看过电影都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了，他是踩着一摞书啊死的啊，踩着一摞书然后上吊了啊。那么这个书对于他来说，书是什么？书是知识理性的一个象征啊，他非常渴望读书的啊。那么对于他来说，同时书也是他爱情的一个标志啊，因为他跟这个麦克的爱情跟书是有关系的啊，他的一生最好的时光跟书有关系啊，麦克给他读书，包括在监狱里面给他读书啊，让他能够支撑啊那么长的这个监狱生活，就说他的真正的有光彩的生活啊，浪漫的生活都是与书有关系，但是呢书又最终把他带上绝路啊。这里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知识也好，理性也好，爱情也好，都不能成为人的最终的一个救赎啊。那么我们刚才也讲到救赎是神的一个专利啊，只有通过耶稣基督人才能获得救赎，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罪大到神不能够宽恕与赦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心小到 神父愿意给予救赎啊。在圣经的罗马书啊，有这样一句话啊：为一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啊。那么在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麦克他应该怎么办啊？他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来救这个汉娜啊？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办法的啊。如果他真正的接纳这个汉娜啊，愿意跟他共同的生活的话，汉娜还是会有他的这个内心忏悔，他的良心发现那一天啊。在圣经里面也有一句话啊，也是在哥林多前书中啊，是这么说的，他说倘若弟兄啊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啊。你这做丈夫的怎么不知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啊？就说实际上啊，当丈夫接纳完全的接纳妻子的时候，他可以就说感动他，使这个妻子啊发生一种改变啊。但是啊，麦克没有这么做啊，最后这个爱情还是一个悲剧的一个结局啊。在这个电影中间呢，也出现了神圣的这个标记啊，就是教堂啊。教堂在电影里面出现过两次啊，一次就是汉娜和麦克啊谈恋爱的时候啊，那时候麦克是一个少年啊，汉娜是一个中年妇女，他们骑车啊，骑自行车到外面去郊游啊，然后就是见到一座教堂啊，那么他们就进去了啊，而且在那个教堂里面听了那个那些信徒在那唱赞美诗啊，非常的感动啊，汉娜也在那里就自己就掩面而泣吧，他可能想起了过去，想起了自己的一些往事。但是呢，他们后来就也没有继续去教堂了啊。那么最后一次出现教堂是什么？是什么时候？是在汉娜去世以后啊，就是影片结束的时候，那个麦克他带着自己的女儿来到埋葬在教堂旁边的那个汉娜的坟墓前啊。这时候那个教堂里面仍然传出来的那种非常优美啊、非常圣洁的赞美诗。这个时候，这个麦克就向自己女儿吐露了自己的这种非常隐秘的情感故事，就是跟汉娜的这些故事啊。
Well, that's what I wanted to tell you. That's why we're here.
So tell me.
那么最后这个汉娜和她的女儿是走向这个教堂还是怎么样啊？这个不得而知，至少他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啊。那么就最终的救赎只有是通过一种神圣。好，谢谢大家。